Hello， 大家好，悬而未决，量子力学，欢迎来到我们的泛玄学文化频道。悬而未决，我和夏一小师姐粗通八字奇门阴阳风水，在这里浅谈民俗文化、故事传说。
Hello， 大家好，我是夏一小师姐。
那本期节目咱们来聊点啥呢？我的小师姐。
本期节目我们来聊聊身强的话题。
啊，对。哎，但其实吧，本来是不太想聊身强的，
对，
因为我们都相信啊，其实身强的朋友呢，只要配置不差，是大概率能自己走出一些困境的，是具有一些向上的生命力的。哎、
对。
但是呢，可能是有的时候做我们这行的人吧，都会相信一些外应或者说是第六感。
哎、
冥冥之中啊，总有一些定数在。最近一段时间呢，我在读这个史铁生精选集啊。就收录了他很多，不管是小说呀，还是杂文随笔啊，等等等等，就收录了他的很多文章。其中有一篇文章呢，收录在他的随笔十三篇里。不但说了他自己啊是1951年生人，他还说了一件事儿。他说自己是出生在凌晨5:57的。
嗯，
说了也就说了，而且他在后边还加了个括弧，括弧里边还强调了一下，说这个是有出生证可以为证的，这个。这一下子不就激起了我们的兴趣了吗？而且其实他的杂文中还有很多很多的片段都引用了这段话，在不同的文章里都读到了好多遍，所以呢，我们就把它记录了下来，然后呢，排出来看了看，排出来一看，他的八字是什么呀？庚寅戊子甲辰丁卯，哎，记住这个八字，地支寅卯辰三会木局。然后是什么日主啊？甲木日主，苍天大树是吧、
嗯？
又生在冬月，水旺生身，得令地支三会成木局，根气非常非常的强，可以说是身旺之极了。
嗯
啊，没有，虽然不是比劫路刃印俱全吧，但是也差不多了。啊，懂些八字的朋友呢，啊，你们也可以自己排出来看看是吧？
对，
尤其是他的一些人生重大转折变动的年份，也恰好都是他。哎，交运的前后，
嗯，
所以应该就不是农历，应该就是阳历的这个日子啊。尤其是72年，是他一生之中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就是他双腿瘫痪的那一年。你们可以看一下72年是什么年呀？壬子年，不用多说了，
水太旺了，
干支一气都是水，都是来印生身，
嗯，
所以说一个身旺的人碰见了这么强的印，过刚一折，尤其是这个壬子年呀，还合掉了啥呀？原局里边的丁火调猴啊，全局又变成什么样了？生在冬天的甲木，湿寒之极，
嗯，
哎，
水多木漂
啊。而且史铁生的人生机遇也恰如其分的展现出了身强者人生命运之中能够经历的最极限的困境。我想世界上没有几个人比他遇到困境更难熬了吧？
嗯，
啊、同时呢，正好他也恰好展现出了跌入命运这种谷底。的一个身强的人是如何走出困局的这样一条路径啊，而且甚至他还厉害的一点是在于说他还能够用自己的这份能量去激励帮助更多的人走出人生的困境，更加的难能可贵啊。我觉得这些可能都并不是无意义的巧合，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决定以史铁生的人生机遇来聊一聊身强者的命运困境和生命力。首先呢，身强者好的一面我觉得不用多说了，能量强是吧？、啊、有生命
生命力强，
哎，对，能够向外传递自己的能量、啊、就有时候一个人身强不强，你看他的眼睛就能感觉出来，
嗯，
如果你看到他目光如炬，
目光坚定，
对，能看到光，那他可能身就很强了，他有具有能量是吧？
对。
但是如果我们要想深入的更加的细节的情感上面了解身强者的困境，或者说生命力它在哪儿？其实我推荐大家不妨再去重温，再去读一遍他最著名的那篇文章《我与地坛》。
嗯，
哎，上学的时候大家一定都读过，毕竟语文课里必修课是吧？但是当时呢读不懂啊，最多是课后练习题让你搞的什么总结一下段落大意啊，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情感呀、
啊啊、然后作者说我其实当时不是这么想的。
所以呢就是当时很头痛、啊、现在再读一遍啊就会哭得稀里哗啦。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呢我又读了3-4遍，每次都是猛虎落泪啊，提案柔情是吧、啊、 所以呢，某种程度上我感觉和史铁生老师也有一些共情。哎，这篇《我与地坛》也基本上埋入了一些暗线啊，或者说是主线吧，就是史铁生八字命局中的几条最重要的人生线索，就是这些线索，他命局里的一些不管是残缺也好，还是短板也罢，就在不断推进着他的人生进程的发展。哎，当然还是那句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是吧？
嗯，
这些线索往往也是深强者面临的人生困境啊。
嗯，
他们在这种过刚易折的这个 key message 的人生主题下，延伸到了史铁生命运的三个不同的方面。啊，大多数人其实都是这样，一个是啥呀？是在自我精神层面上，过刚易折的人，他深强的人，容易陷入一种盲目的倔强和偏执。
太有自己的想法了。
哎，俗话说就是不听劝，不撞南墙不回头。
嗯，
第二个层面呢，是在事业这个层面上容易是怎么样呀？容易怀才不遇。
嗯，
容易没有机遇或者是渠道去释放自己的才华，尤其是让自己啥呀，不满现状。
嗯，
啊，深强的人啊。
对。
第三个呢，是在情感层面上，在处理情感问题的时候容易忽视他人的感受，偶尔有的时候能量太强，容易在和别人相处的时候缺少一点点的边界感。
嗯，
哎，这一点其实在史铁生和他的母亲的这段关系上体现的非常的淋漓尽致，尤其是许多年之后，史铁生在《我与地坛》里面就感叹到一句话，他说这份倔强只留给我痛悔，丝毫没有骄傲。对于这种盲目的倔强和偏执，他其实是这么写的，他说，
嗯，
我才想到当年我总是独自跑到地坛去，曾经给母亲是出了一个怎样的难题啊？她不是那种光会疼爱儿子而不懂得理解儿子的母亲，她知道我心里的苦闷，知道不该阻止我出去走走，知道我要是老待在家里结果会更糟，但是她又担心我一个人在那荒僻的园子里整天都想些什么。那个时候我脾气坏到了极点，经常是发了疯一样的离开家，从园子里回来又像中了魔似的什么话都不说，母亲知道有些事儿不疑问，便犹犹豫豫的想问我，而终于不敢问，因为他自己心里也没有答案，他料想我不会愿意他跟我一同去，所以他从未这样要求过，他知道得给我一点独处的时间，得有这样一段过程，他只是不知道这过程要多久和这过程的尽头究竟是什么。每次我要动身时，他便无言的帮我准备，帮我上了轮椅车，看着我摇车拐出小院，这以后他会怎样，当年我不曾想过。有一回我摇车出了小院，想起一件什么事儿，又反身回来，看见母亲仍站在原地，还是送我走时的姿势，望着我拐出小院去的那处墙角，对我的回来竟一时没有反应。待他再次送我出门的时候，他说出去活动活动，去地坛看看书，我说这挺好的。许多年后我才渐渐听出母亲这话实际上是在自我安慰，是暗自的祷告，是给我的提示，是恳求与嘱咐。只是在他猝然去世之后，我才有余暇设想，当我不在家里的那些漫长的时间，他是怎样心神不定，坐卧难宁，兼着痛苦与恐惧，与一个母亲最低限度的祈求，我可以断定，以他的智慧和坚韧，在那些空落的白天后的黑夜，在那不眠的黑夜后的白天，他思来想去，最后准是对自己说，反正我不能不让他出去，未来的日子是他自己的，如果他真的要在那园子里出了什么事儿，这苦难也只好我来承担。在那段日子里，我想我一定使母亲做了最坏的准备了，但他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你为我想想。事实上我也真的没有为他想过，那时他的儿子还太年轻，还来不及为母亲想，他被命运击昏了头，一心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一个，他却不知道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他有一个长到20岁上忽然截瘫的儿子，这是他唯一的儿子，他情愿截瘫的是自己而不是儿子，可这件事无法替代。他想只要儿子能活下去，哪怕自己去死呢也行，可他又确信一个人不仅仅是活着，儿子得有一条路走，走向自己的幸福，而这条路呢，没有谁能保证他的儿子终于能找到。这样一个母亲注定是活得最苦的母亲。曾有好多回我在园子里待得太久了，母亲就来找我，她来找我又不想让我发觉，只要见我还好好的在这园子里，她就悄悄地转身回去。我看见过几次她的背影，我也看见过几回她四处张望的情境，她视力不好，端着眼镜像在寻找海上的一条船。她没看见我时，我已经看见了她，待我看见她也看见我了，我就不去看她。 过一会儿我再抬头看他，就又看见他缓缓离去的背影。我单是无法知道有多少回他没有找到我。有一回我坐在矮树丛中，树丛很密，我看见他没有找到我，他一个人在园子里走，走过我的身旁，走过我经常待的一些地方，步履茫然又急迫。我不知道他已经找了多久，还要找多久。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决意不喊他，但这绝不是小时候的捉迷藏，这也许是出于长大了的男孩子的倔强或羞涩，但这倔强只能留给我痛悔，丝毫也没有骄傲。我真想告诫所有长大了的男孩子，千万不要跟母亲来这套倔强，羞涩就更不必。我已经懂了，可我已经来不及了。其实呢，我与地毯里这段和母亲关系的描写，基本上也体现了深强者和他的印星之间的一些复杂关系，尤其是月令正印生身的史铁生。如果只按照冰冷冷的身强身弱旺衰的观点来看，他是有一些忌印星的，也就是六亲中的母亲。哎，可是呢，我们回过头来想，一个称职的母亲是万万不能放弃自己的子女的，尤其是在自己子女遭遇这样不测的时候。这段他和母亲的倔强经历的精神内核，你在他的其他文章中其实也能反复反复的看到。印我们讲代表什么，其实也代表是文字，代表他的艺术成就。
嗯，
虽然在六亲关系上看，如果单纯以旺衰的角度来说，他是比较早的失去了这份母爱，因为他的母亲在他49岁的时候，就是母亲在49岁的时候就去世了。
嗯，
所以说史铁生多多少少因为身强有一些六亲缘浅，但是其实他的母亲的能量一直是在哪儿体现出来的，他今后的所有的文字上体现出来的。也就是说，虽然他身强不起印，但他的母亲最终成就了他，二者是合一的。这个印代表了他的母亲，也代表了他的文字，他的一些思想。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批命的时候，不可能只用一个角度和一个方式去定义一个人，只谈旺衰又失偏颇了。他的母亲是在1977年过世的啊，史铁生也是从大概那几年开始，终于要行到什么了，东方木运要走向这个南方火运了啊。用啥呀，我们刚才说他是甲木之主，终于这个帮身的大运过去了，用火土食伤来卸秀生财，输出，开始练习写文章，开始慢慢去
表达了，
对，表达自己，去思考自己的人生的意义，生命的意义，最后取得了一些成就。不过于情于理，从人之常情看，从人性的角度看，虽然他身强忌印，但他母亲确实是他成功路上的一个大前提。那他的很多的人生思考也都是源于他和他母亲的这段关系上的，本质上是帮助了他很多很多，也付出了很多很多，是一个很伟大的母亲。其实在那段时间他身强过刚，过刚一折的时候，本质上也是一种过分的要强。他在戊戌笔记里边也提到过这样一段话，就是大概意思就感觉是身强人有时会陷入到一种要强的陷阱里。他是这么写的，他说一个拿死说来说去的人并不是真的想死，而是还在渴望被爱。这也就是通常我们说的，我们理解的身强的人容易表现出的太过执着的渴望，越想得到的越得不到的时候，我们往往就容易走向事情的反面。其实关于他这个八字还有一段译文，你知道吧，不是他的八字，是他的名字。就是他，我还看过一篇他的文章，就是在里面提到，就是其实你有没有感觉到史铁生这个名字有点不太一样，很特别。
不太一样，感觉那个年代是不是叫这个类似类型的名字。
对，但是总觉得有，我是总觉得有点那么特别，跟那就是我印象中的这种作家的名字。不太一样，显着有点大俗大雅。是吧，
对。
其实他写过他的名字的由来，他写是这样的啊，我的一位堂兄出生时有位粗通阴阳的亲戚，算得这一年五行缺铁，所以史家这一辈男性的名中都跟着有了一个铁字。堂兄弟们现在都活得健健康康，唯我七病八歪，终于还是缺铁，每日口服针柱，勉强保持住铁的入耗平衡。好在铁之后父母为我选择了生字，当初一定也未惊异，现在看看倒像是我屡病不死的一种保佑。
铁生，
对，铁生。其实他出生的那年我们刚才看到了庚寅年啊，未见得是缺铁缺金，不过他这一生的里面的所有的成也好，败也好，痛苦的经历也好，还是一些光荣和成绩也好，都藏在了他这个帖子里面。
为什么？
哎，我们都知道史铁生甲木日主，甲不离庚，俗话小师姐常说的那个耿啾啾什么意思？
小树不修不直溜、
啊、
人不修理耿啾啾。
人不修理耿啾啾，也就是描述了庚金和甲木这样一对相爱相杀的关系。
嗯，
我虽然喜好这个，但是这些东西终将伤害我。
嗯
啊，甲木需要什么？苍天大树怎么才能长得很高？需要庚金这把大刀阔斧是吧，来修剪才能成才。
嗯，
这样在格局上才能更上一层楼，这个才容易有世俗意义上我们定义的这种成功在嘛。但它恰恰是这个庚金，虽然是我之所喜，但是让他的命局里出现了一种交战的状态，金木交战呢。通常我们就说说金木交战容易啥呀？伤筋动骨啊。
嗯，
也大概是应的这种象，所以他一生中的苦难，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说就是由他所喜的这种金导致的。金水相生，尤其是吧，
对，
也就是他最终追求的会深深的伤害他。
嗯，或者说有一些其他的人是你一生中的伤害磨难成就了你。
对，但是反过来看，他这一生最大的成就也是因为经历了这段苦难之后，因为他身强，他扛住了一切的不公平，他渡劫成功，扛住了这个七煞，望而躬身，是吧，才有了一生的文学上的成就。
嗯，
有的时候我们讲是苦难成就了自己，还是自己打败了苦难而获得成功呢？界限会稍显有一些模糊。
嗯，
其实这个东西为什么说八字是一套算人的东西？
嗯，
是离不开人的，是要讲人性的。
嗯，
为什么？尤其是我记着之前刚开初级课的时候，很多朋友在圈子里就提问、
嗯、
啊，这个甲不离庚和这个相生相克，怎么有点就到背道而驰啊？
嗯。
通过史铁生的例子，大家应该就能理解为什么他会有这种既生又克、既喜又忌的感受和感觉了、
嗯、对，
因为这些东西都离不开由自然性延伸到人性上。
对、嗯、所以说有些时候这个克不一定就都是坏事。
对、其实这点也挺巧合的，上一次我们说弱我们用的是什么、
嗯、
是癸水。
对，
这一次说强我们用的是甲木，十天干的第一名和最后一名。
嗯，
哎，而且
还是
哎，小秘密我们不说了所以我觉得这不是无意义的巧合啊、也许是命中注定。另外呢，我稍微再多说一句，史铁生七二年瘫痪那一年，我们说有一个啥呀，丁壬合啊、就是这甲木调猴啊，生在子月，这个丙丁这个要有暖局嘛，生在冬天是吧、
嗯、
他一点点调猴被丁火和壬水就给合掉了，灭掉了，火都没了。
对，
其实他这个病查过一些他的相关报道，你也会发现他之所以会突发这样的疾病，也和他在插队的时候长期受到潮湿冰冷环境的影响也是有关的。
嗯，
才加重了他这个腰腿上的疾病，才导致了他在七二年最后真的是站不起来了。其实还有一个为啥，就是除了他说他自己说出生证上是5.57啊，还有一个为啥觉得他一定是卯时生人呢？
嗯，
玉照定真经里面提到过一个诀法，说的是啥呀，卯辰相加必有刑狱妖角。什么意思？就是你八字里边日支和时支见了卯辰相害啊，必主腰腿疼痛的疾病。
嗯，所以说咱们之前的猜测的卯时还是对的、
哎、对，不光是出生证上这么写的，
嗯，
就我们看上去也比较符合义理，其实也是甲辰日丁卯时。
嗯，对
啊，多说了一句专业知识上的东西啊，现在咱们往回拉一下主题，他这些身强的能量其实还体现在他的另一句话上，他还写过这样一句话，就是你能感受到这种能量在，他说、
嗯、
你立于目的的绝境，却实现着欣赏着饱尝着过程的精彩，此时你便把绝境送上了绝境。这个就是那种你看他眼，就看他的眼神就能感受到的那种能量啊、
嗯。
这个也是他硬币正反两面之中正面的那一面。我们刚才说到负面的一面是什么，那三个点是吧，
嗯，
在感情上，在事业上，在情绪上可能有一些过刚一折，但是正是因为他这种过刚，他这种能量，我们有时候在生活中其实坦诚的讲，大多数人都更容易看到负面的一面。
嗯
啊，也是为什么我算命的时候会说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是吧、
嗯、
可能好机会只有那么一两次，但是上天给你缺陷的同时必然会赋予你相对应的正面的天赋啊，帮助你走出这个困境，趋吉避凶，好的一面起到好的用处。就是你其实看史铁生身患重病， 然后不能站立，看上去好像很弱的样子，其实本质上从人生的意义上来看，他却是充满能量的，他是身强的。
嗯
啊，所以身强人呢是最具有生命力的这种人，虽然这可能有时候会让你倔强也好，不满现状也罢，甚至他有时候不善于处理亲密关系，有时候在恋爱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问题，但是如果你能够像史铁生一样的这种思考和智慧去时常泄秀，那某种程度上你就能驾驭这种力量，并且由己及人帮助到更多的人。嗯，
对。
但是至于怎么求得这种智慧呢，我还是要引用一段他非常非常精彩的一段话。
嗯，
他有一段关于烧香拜佛特别精彩的描述，他是这么写的，就是说坐上轮椅那年，大夫们总担心我的视神经会不会也随之作乱，隔三差五推我去眼科检查，并不声张，事后才告诉我，哎，我已经逃过了怎样的凶险。所以人有一种习惯，记得住倒霉，记不住走运，这实在是有失厚道，是对神明的不公。那次摆脱了眼科的纠缠，常让我想想后怕，不由得名医莫谢。不过当有人劝我去佛堂烧柱高香，求佛不断送来好运，或许还能给我各项健康时，我总是在犹豫。
嗯，
不是不愿意去朝拜，更不是不愿意忽然的站起来，是吧？这个佛法博大精深，但我确实不认为满腹功力是对佛法的尊敬，便去烧香也不该有那样的要求，不该以命运欠了你什么，莫非是佛一时疏忽安排有错，倒是要你这凡夫俗子去提醒一二，唯当去求一份智慧以醒贪迷。他说为求实惠去烧香磕头念诵词，总让人摆脱不掉阿谀行贿的感觉，就算是求人办事吧，也最好不是这样的逻辑，实在碰上贪官非送礼不可，也是鬼鬼祟祟的才对，怎竟敢大张旗鼓去佛门徇私舞弊，佛门清净，凭一肚子委屈和一叠账单还算什么朝拜。所以我们要去求的是一份智慧，史铁生的智慧是他在这个地坛里的思考，我觉着是踏上写作的这条路就是他的智慧了，
对，
自己摸索出来的。史铁生其实他也是有写过这段经历，他自己写是写作救了史铁生和我，这里的史铁生和我都是他。要不这辈子干什么去呢？当然我也想干点别的，他要食神泄耗泄出点什么呢？比如画彩蛋，我画过，实在是不喜欢，我喜欢体育，喜欢足球篮球田径爬山，喜欢到荒野里去看看野兽，但这对于史铁生都已不可能了，写作为生是一件被逼无奈的事儿。开始时我这样劝他，你死也就死了，你写也就写了，你就走一步说一步吧，这样居然挣到了一些钱，还有一点名声，这个顽愚的铁生从未纯洁到不喜欢这两样东西，况且钱可以供养沉重的肉身，名则以支持住孱弱的虚荣，待他孱弱的心渐渐强壮了些的时候，我确实看见了名的荒唐的一面，不过也别过河拆桥，我记得在我们最绝望的时候，他伸出过善良的手。我的写作说到底是为谋生，但分出几个层面，先为衣食住行，然后不够了，看见价值和虚荣，然后又不够了，却看见荒唐，荒唐就够了吗？所以我被送上不见终点的路。哎，我觉得他这条路呢，就是在寻求智慧的路，尝试去思考人生的意义的路。而且他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和那个时代的作家是不太一样的。其他的作家都是在展现外部的世界，在勾勒一个外部的画像，而史铁生是一直在向内走，向内开拓的一条文学道路。他致力于干什么？去勾画出人心深处的沟壑纵横和气象万千。前期的作品他主要是写啥？是写残疾人。之后他开始探索人的残疾，人的缺陷，人的贪婪，人的恐惧，人的嫉妒，人的欲望。他总是在写一些人在欲望和苦难面前的绝望和脆弱，于是开始寻求人生的智慧。这个智慧说起来就很难用一两句话来说，但我觉得他在我和地坛那句话总结的特别到位。身强的人有时候其实也像太阳一样，他写的是什么？他写，但是太阳他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他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他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猎猎朝晖之时。这就是他的智慧。
真好写的。
对，所以说史铁生是一个非常值得人尊敬的作家。
嗯，
其实就是你读他的文章多了就会有一种感觉啊，就是当然可能也是出于我的职业习惯，我就我相信，
嗯，
反正是我主观推断啊，他一定是有一段时间里曾经尝试着用算命来解释一生之中的种种不幸的。
嗯
啊，他的很多杂文我就不说了，至少他还写过专门的一篇文章是关于算命的，就发表在2009年的《天涯》杂志第五期上，名字就叫做《算命》。
嗯，
他大概写的是一个故事，就是说早年地坛里有两个会算命的人，一位半宿半宿的在林子里吹箫，大家叫他箫兄；一位整天在园子里边走边引，人称引者。啊，有一天大雾弥漫，我独自守着一棵老树发呆，忽然一阵酒气袭来，引者已现近旁，正醉眼迷离地瞅着我笑。我说：“您总这么高兴？”他说：“不高兴咋办？”那时候我20几岁，已经盼着死了，两条腿算是废了，工作又找不到，日子嘛，都还剩着一大半，以后的路可怎么走呢？隐者正一口一口地往嘴里灌着黄汤。我说：“要不您给我算上一命？”他拉着我的手看了看，又问过八字，说我命属木，生于冬，必多病，是吧？这也侧面印证了他那个八字是对的，甲木日主生在冬季嘛。啊，
对。
20岁上少不了要住医院，而后厄运频频，步履维艰，直到啥时候？我忙问。另外一个声音却在身后响起：“单说以往也算本事，回头看时，雾气缭绕中，萧兄一身黑衣，抱萧而立。隐者缓缓起身，与萧兄久久对视，同行相倾。据说二人芥蒂已久。那就算算未来。”隐者说，语气中有明显的挑战味道。萧兄摸出两张纸条，说：“您写一句，我写一句。”片刻写罢，二人换看，抚掌大笑，似芥蒂已去。哎，为啥呢？隐者问：“如何给他看呢？”萧兄答：“只末尾一字吧。”隐者又问：“剩下的家风？”萧兄点头：“待未来拆起。”末尾一字，隐者写的是之，之所以的之；萧兄的是也，也罢的那个也啊，一时想不出来用什么词儿组了。我说：“这不跟没看一样吗？”隐者说：“提前拆开看也行，就怕不准了。”萧兄道：“不准了，而且不好了。”我说：“你们是把我当傻瓜吗？”他们说：“啊，您请便。”那么未来是什么时候不得不拆时？如何才算不得不拆时？笑声朗朗，此时二人已经隐形大雾之中。而后多年，园中时有酒气飘绕，林间常闻箫声彻夜，却很少再见到他们。偶尔见了，他们也绝口不提此事。行内的规矩，命是说一不二的。转眼几十年，不知多少回，我想拆开那两封纸条看一看，却总又怕时机不对。直到不久前，我又躺进了急救室，这才想拆吧，免得死也不知道他们都写了些什么。
嗯，
拆开看，两句话竟似一联，对联的那个联：虽万难均未死也，唯一路而可行之。这篇小短文的主旨也有点像他另一篇小说，我也特别喜欢，是命若琴弦。我也给大家稍微讲一下，对比一下，大家就能知道其中的感觉和感受了。
嗯，
这个小说里有一老一小靠弹三弦为生啊，为啥他要说书？这个之前我们讲过这个赵本山的故事，对吧？盲人弹三弦，这个古这叫什么？中国传统说唱是吧？啊，老瞎子呢？他的师傅曾经在50年前传给老瞎子一张药方，告诉他只要弹弦，弹断了1000根，再照着这个药方去抓药，你的眼睛就能看见了。哎，而且这个老瞎子还时常跟着这个小瞎子说呀，说你的师爷他就是个苦命的人，为什么？因为他当时记错了数量。以为弹断800根弦就能抓药了，结果呢，其实是1000根，所以他抱憾终生，一辈子都没能够睁眼看看世界。而现在这个老瞎子为了看到这个他从未见过的世界，带着小瞎子一路弹唱，一路奔走，直到终于有一天他弹断了第1000根琴弦，于是他捧着药方就去抓药，可是人们却告诉他，那张药方却是一张白纸。他才发现了一件事，就是自己的一生遭到了师父的蒙骗，万念俱灰。但是此时他又想了想，回望过去的几十年，那些在弹唱路上的喜怒哀乐，那些疼痛和希冀，坚守以盼望，又让他觉得这一生是多么的有意义。因此当这个小瞎子因为群斗初开迷上了村子里的一位姑娘，却又求而不得，一心想要寻死时，老瞎子找到了小瞎子，又将这一方药传给了他，告诉他 弹断了1200根弦，在赵方抓药，你就能睁开眼睛看到世界了。于是茫茫苍苍的群山之中走着两个瞎子，一老一少，一前一后，两顶发了黑的草帽起伏攒动，匆匆忙忙，像是随着一条不安静的河水在漂流，无所谓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也无所谓谁是谁。所以有的时候残疾人对于命运看得会更透彻一些吧。
嗯
啊，其实真正的盲派有的时候必须要感叹一句，恐怕只有闭眼的人才能够真的理解命运的修谈公平，也就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我们是感受不到的。
对，
好，说了这么多啊，最后呢，我还是想借用史铁生的一段话来上一下本期的价值观。这段话特别适合在这个已经开始回暖的春天来读，尤其是身强的人啊，要有生命力的人。他写，整个春天直到夏天都是生命力独享风流的季节，长风配雨，艳阳明月，那时田野被喜悦铺满，天地间充斥着生的豪情，风里梦里也全是不屈不挠的欲望。春天的美丽也正在于此，在于纯真和勇敢，在于未通世故。共勉吧，共勉吧。其实本期节目也想用这种方式来纪念一下史铁生，至少他把自己的身强的能量传递给了很多身处能量低谷期的人，也让我们偶尔能看到一点点生命中的希望或者是希冀。如果你恰好也有这样的能量，身强富裕那么一点，也可以试着用这点能量去帮帮身边正好需要到他的人，或许此时此刻在这个春天的美丽也就在于此了。好吧，那本期的价值观呢，我们就上到这里了，本期的内容呢也就聊到这里了，下周呢可能要搁一期了，这个不是说不想给大家传递能量，而是说下周我要被传递能量了，对，我要就进修一下吉祥书法了啊，所以呢就让我们下下周三见吧。好吧，再见
再见。
Gone for long, would you wait for me, Carl? If I gave you the wall